东越血战老山，一个士兵的记忆，一场血战让越南军队在这片异国的山岭上丢下了千余条生命，却只能沿他们的攻击棱线乌龟似的前进了15米，仅此而已。艰苦的防守战给人们带来了种种思想上的变异，没有人不相信死亡的临近，所有人都认为自己会在下一场反冲击中壮烈的死去，我也不例外，只是作为一名少长，我尚能克制他不使其流露罢了。整个七月我们都在激战中度过，敌人的进攻严受挫，每天城市上百人的伤亡也使他们的精神饱受煎熬，每天都有三五成群的敌军开小差，他们拖着枪满阵的乱窜，或是死于军官的枪下，或是毙命于雷区。两支军队绝望地对抗着，我相信敌军的指挥官也同样在无止境的惊吓中熬白了双鬓。我失眠了，洞子外头每晚都有动静，我也就一晚一晚地守着洞口，希望紧张的敌情能稍稍缓解点我的疲惫。猫耳洞里太吵了，弟兄们没有一个不落下关节炎的，由于长时间晒不到太阳，人都捂得有点发霉了。这可不是吹牛，见过人身上长青苔没有？我们洞里就有好几个兵的耳朵根部都长出了一种绿色的类似苔藓的东西。这长时间的穴居的生活使人的身体承受力都达到了临界点，各种稀奇古怪的病都有，烂裆是最普遍的，猫耳洞人几乎没有不烂裆的。这种从大腿根部开始的腐烂是极其痛苦的，患病的人先是奇痒难忍，这种痒根本无法用语言形容，抓呀挠呀，两只手一起上也顾不过来，于是就往洞壁上蹭，边蹭边叫，那叫声就跟野兽叫的差不多，哎，就那么抓呀挠呀蹭呀叫呀，我一辈子都忘不了。到最后人们身上再也没有一寸好皮肤了，全烂了，还化脓，针往外流黄水，用手往身上搓，一搓一层皮。机枪排有个兵实在痒得不行了，甚至用烟头往身上狠狠地摁下去，吃的一声响，痒是减轻了，可那痛也把他给整昏过去了。除了烂裆，还有尿路结石也是相当普遍的，因为长期吃不到蔬菜也喝不到水，患结石的概率非常高，结了石也排不出来，病人也不可能都往下送，患结石的小一次便简直就跟上行一样，那种来自小腹以下的无以名状的胀痛简直都要把人逼疯了。我也患过，那感觉真想拉颗手榴弹一了百了算了。还有太多的还有。在前线我们把这一系列源于猫耳洞的怪病统称猫耳洞综合症。其实治猫耳洞综合症的最好办法无非就是晒太阳、洗澡和正常的生活习惯，在后方这些要求根本算不了什么，可在前线这简直是一种奢侈，进洞首一年没见过阳光的人多的是，就更别讲洗澡和正常的生活了。猫耳洞既是我们苦难的炼狱地，也同样是诱惑我们生命的忠实依靠。入洞伊始，苦变成了我们每天生活的主题。美丽的人生，多姿多彩的春青，生活的万种滋味，一旦浓缩进小小的猫耳洞，就会变得浓烈之极。洞中一年，把一辈子的苦都吃完了，这话是绝对不过的。我们就整天泡在这无边的苦海中挣扎求生，生和死一下子变得是如此的接近，以至于很多时候我们都无法分清自己到底是活着还是已经死去。这黑暗无光的洞中生活，每秒钟都可能会成为我们人生的句号。当死亡变得稀松平常的时候，人们也就真正参透了生死。能在这种环境生存并战斗下去的人，健硕的身体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精神。每一个猫耳洞人都是一个传奇故事，他们的存在不仅仅以躯壳的形式，更以精神的状态存在于世间，存在于人们的心灵里。苦难的、伟大的、被人遗忘的猫耳洞精神。在前线除了战斗，人们想的最多的就是爱情。爱情总是在人们意想不到的时候到来，也总是在人们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远去。猫耳洞人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个人爱情，这里实行的是准共产主义，什么东西都是公开公有的，就连生命也一样，更何况爱情。可这叫人梦牵魂萦的爱情 却不止一次地把我们的心完全粉碎。我们连里的一个兵上阵地没两天就收到了一封女朋友写的信，她是我们全连最早收到信的人，那高兴劲就别提了。精神好的即便叫他马上去齐齐河内指导金兰湾也不会眨一下眼。那天上午是由我们指导员亲自撕开那封信的，这封信要通过电话在全阵地播放的，军事准共产主义吗？真开心呀。虽然信不是写给我们的，可我们的心依然热得不行。洞里除警卫哨外，大伙全围着电话，一个劲地冲连指嚷嚷。指导员开读了：小张同志，不对了，这话出来的有点不是味。弟兄们的心一下子就揪到了嗓子眼，每个人都隐隐地觉察出此信的不善。果然这是风吹灯信，指导员的声音越读越轻，全连各哨位的电话是串联的，通播着呢，大家都能听到对方的声音，可那会电话里静得出奇，静得连心跳都能听出来。妈的，就这么黄了，真他妈不是东西。也不知是谁骂了一句，引来的只有一声长长的叹息，叫人撕心裂肺，肝肠寸断。而那封信里的主人公却异常的宁静，从此他就不再开口说话了，那种痛该用什么词汇来形容。我只记得我的心也随之彻底破碎了。第二天他就牺牲了，傍晚封闭阵地时踩上了地雷，当时就不行了，他的双眼就那么睁着，无神地凝视着远方的天空，连长用手为他合了几次还是没用，他就这样睁着那双大眼静静地走了，没有一句话，也没有留下一点东西。我永远无法忘记他的那双眼睛，还有那封吹灯信。记得那时老山流行这么一句口号：理解万岁。内地呢也流行口号，好像是叫新一代最可爱的人。也确实在那个大体和平的年代里，有这么一块战火纷飞的运床，的确可以培养出许多英雄。作为参战军人，我们理所当然会成为千万青少年的崇拜偶像，但这一切与爱情都根本无关。当我们辗转在炮火中挣扎于弹雨下时，往往要受到来自两方面的伤害，一种是无情的弹火，它可以带走我们的生命，另一种就是爱情，它却能撕碎我们的心。在前线，失恋率是相当高的，无论哪个部队吹灯兵，随手一点就会有一大把。老山既是士兵生命的归宿，也是士兵爱情的坟墓，我们在归宿里舍生忘死，在坟墓里沥血涂脂。终于要换房了，记得那是一个早晨，我意外地接到了连里的电话，那命令却让我着实待了半天。部队换房，一小时后撤出阵地。天，整个洞里沸腾了，班副和一个兵高兴地滚成了一团。我没有阻止人们有点失态的狂欢，因为我的内心也同样经受着突如其来的喜悦所掀起的狂澜。在人们压抑的欢呼声中，我怒力镇静地向士兵们发出了撤退令。接我们的军车就停在山下，可我们却整整走了五个小时，数月的厮杀已然耗尽了我们的精力，每走一步全身的骨骼都会为之震动，讲不出这种感觉是痛苦还是舒服。望着身边战友们原摇摇晃晃的姿势，我的心却如决堤的潮水紊乱不堪了。我知道在我的血液里流淌了一半的泪水，战争证明我是脆弱的，战争也教会了我坚强。我同其他活下来的士兵一样，大脑里充满了仇恨，这为我们奠定了蔑视死亡的资本。登车的时候，按照团里的命令，各连组织了点名，我的心再一次痛苦地抽动。在眼前的队伍中，有很多熟悉的面孔已经不复存在了，在一声声呼唤中，有许多亲切的声音再也无法嘹亮地达到了。不经意间，我又回头看了一眼身后的老山，他依然如我出道时一样，沉浸在浓雾中，静静地耸立着宛若厨子。上车了，我们终于战胜了敌人，也战胜了自我，我们终于要回家了。在这不经意的回眸中，我哭了，哭得如此的畅快，眼泪洗刷了曾积于脸上的泥垢。猛然间我意识到，从此我的生命将永远孤独，因为即将的远离。因为作者佚名。本集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喜欢请订阅加关注，主页有更多精彩内容。